最近几天，太子集团这个案子又有了新进展，中美两国不约而同都有了新动作。先说陈志这条线，半年前，也就是今年的1月7日，中国公安部工作组在柬埔寨方面的支持配合下，把柬埔寨太子集团的创始人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当时通报里给出的罪名是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半年过去，案子似乎有了新突破。根据财新最新消息，陈志已经在7月6日被检方正式批准逮捕，而对照最初的通报，这次的罪名清单发生了明显变化。原先的隐瞒犯罪所得这一项被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两项新罪名，一项是侵犯著作权罪，另一项分量要重得多，叫故意伤害罪。这个罪名一加进去，案子的性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造成重伤或者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量刑起步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无期，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是可以判死刑的。多出两项新罪名，也就意味着中国这边又掌握到了新线索。就在中国这边批捕加码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没闲着。就在6月23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FAC, 突然发布了一轮新的制裁令，一口气把太子集团的9名高层和26家关联实体全部列入制裁名单。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观众可能都有点疑惑。这个太子集团还没完蛋吗？怎么这时候又冒出一轮制裁？其实道理很简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蛇的头被砍了，可身子还活着，而美国这次的目的是要把身子一并包圆了。更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制裁竟然是因为一个网红炫富导致的。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美国制裁了谁。排在制裁名单第一位的名字大家可能都很陌生，叫胡小伟。这个名字虽然不响，但分量极重。根据已经落网的太子集团高管张耿耀的供述，陈志在柬埔寨贵为勋爵，呼风唤雨，可一见到胡小伟照样得毕恭毕敬喊一声大哥。原因就在于胡小伟是陈志的教父，是把陈志领进这一行的引路人。胡小伟1982年出生在江苏宿迁，比陈志年长5岁，毕业于某985高校计算机专业，妥妥的科班出身，早年却是干黑客的。之前我们做过一个专门讲陈志发家史的视频，提到陈志最早是靠攻击传奇私服、敲诈勒索起家的，而把他带上这条路的人正是胡小伟。当年国内传奇私服泛滥成灾，胡小伟拉起了一个叫骑士攻击小组的黑客团伙，专门攻击各大私服的服务器，逼着这些私服运营方交出所谓的广告费，说白了就是保护费。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团伙就搞到了上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看依然惊人。那个时候的陈志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网吧网管，跟在胡小伟屁股后面混谈不上什么地位。后来这起案子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其实攻击小组被一网打尽，可胡小伟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愣是从追捕中逃了出来，潜逃海外。逃到海外之后，胡小伟用塞浦路斯护照，化名陈小二、胡彦明等多个身份在全球游走，东躲西藏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开始搞网络博彩和杀猪盘生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志也辗转来到了西港，两个人再次搭上线，重新合作，太子集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果说陈志负责的是太子集团台面上的电诈业务，直接管理园区、管理话务，那胡小伟就是整个集团背后的总架构师，他基本不参与具体经营，只负责商业运作和资金布局。他在英属维京群岛控制着3家离岸公司，分别叫英毅有限公司、乐聚有限公司，还有一家名字听起来格外张扬的未来王者公司。这三家公司的主要功能就是洗钱。诈骗园区那边一旦诈到钱，资金会通过 USDT 泰达币这种加密货币层层流转，最终汇入胡小伟控制的离岸账户，再通过未来王者公司这个平台进行所谓的混币操作，把来路不明的黑钱彻底洗干净，变成查不清源头的干净资金。陈志被美国盯上， 遭到通缉之后，胡小伟也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通过各种运作，今年四月，他化名胡石潜逃到了日本。可惜的是，好景不长。6月14日，就在美国财政部发布制裁令的前一周，日本警方在大阪把胡小伟抓获了。虽然公开的罪名只是提供虚假住址这种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背后其实是日本在配合美国执行长臂管辖，先用一个小罪名把人控制住再说。除了胡小伟本人，他手底下专门负责洗钱业务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何浩明、江家安、李辉，三个人各管一摊，分工明确。何浩明在香港经营东储证券这一类金融机构，诈骗来的钱一旦流入他的公司账户，立刻就能被包装成合法的债券收益和理财分红，摇身一变成了正规的投资回报。江家安负责的是把资金洗进实物资产，他控制着香港的大港游艇有限公司，名下还挂着11家英国公司，通过购买游艇、豪车、名表、艺术品这些高价值实物，可以迅速把几千万美元的账做平。李辉则是未来王者公司的具体负责人，主要负责混币操作这个环节。除了胡小伟这条线上的人，陈志自己手下也有两个关键角色被列入了这次制裁名单。一个是戴安，负责在太子环宇地产集团内部消化资金，通过地产开发这个渠道把钱花出去洗回来。另一个是方志镇，是个技术人员，专门负责给诈骗中心搭建在线支付网关和加密币通道，是整个诈骗流水线上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此外还有两位人物，罗平华和邱伟仁，他们的身份更接近陈志海外资产的大管家。就在2025年4月，也就是美国正式对太子集团动手前夜，罗平华还在日本花了超过10亿日元买下一栋豪宅，表面上是自己置业，实际上是在替陈志代持资产。邱伟仁则是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家名叫未来绿洲私人有限公司的家族办公室，专门为陈志的资产做最后一层保障和隐藏。随着中美两国先后收网，新加坡警方也开始动手，连续查封了与太子集团相关的三处房产、多艘游艇、多辆豪车，同时缴获大量现金，查扣资产总价值超过6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33亿元。这个数字放在整个东南亚灰产历史上都算是相当大的一笔查封行动。不过邱伟仁这个人也相当狡猾，早在去年10月他就提前离开了新加坡，跑到了日本躲避。这里插一句，就是为什么这帮人都爱往日本躲，主要是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证据再确凿也无法直接强制遣返。再是日本司法体系相对独立，境外通缉令和制裁清单在这里不能直接抓人送人，顶多按当地轻罪判个短期监禁。再加上日本对地下换汇和加密货币交易监管偏松，华人地下钱庄靠加密货币就能完成大额跨境转移，美国 OFAC 的制裁也没法直接冻结日本境内的私人资产。这些年下来，东南亚灰产圈子早就把日本当成了避难所，身份造假、拘留代办、藏匿据点，大家互通有无，抱团取暖。不过看这架势，这样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除了前面这八个人，最后的这个人也非常关键，他叫陈波，江湖人称大包总。要注意，陈波跟陈志的关系不是上下级，而是平起平坐的合伙人。陈波早年间同样是个网吧黑客，靠盗取网络游戏装备发家，也正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胡小伟。等胡小伟在柬埔寨扎稳脚跟之后，他不仅叫上了陈志，同时也叫上了陈波。也正是在胡小伟的牵线搭桥之下，陈波正式成为太子集团的合伙人。在整个太子集团的架构里，陈波显得是最干净的一个，他基本不直接参与电诈这一块的具体业务，主要精力放在正经经营上，大致可以分成两大块。第一块，他实际控制着柬埔寨 CGU 商业银行，可以这样说，搞灰色产业做到最高境界，就是干脆自己开一家银行，那些通过诈骗弄来的黑钱，在海外账户之间转上几圈之后，最终就能以商业贷款或者外商投资的名义，大大方方地汇入 CCU 银行，走一圈正规金融流程，黑钱就变干净了。 第二块，他还是柬埔寨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同时控制着香港的天旭国际、九喜云等好几家航空租赁公司，拿着集团积累的黑钱去购买私人飞机，再把这些飞机租给自家的柬埔寨航空公司使用。左手是电诈赚来的脏钱，右手买了飞机，飞机又租给自己的航空公司收租金，租金收入和赚来的钱这样一转手就都洗白了。正是陈波打通了地下钱庄和正规金融结算体系之间那条关键的合法通道，让整个太子集团的资金能够从灰色地带顺利进入白色地带。到这里，太子集团整个诈骗洗钱网络已经基本清晰了。最前端的技术支持，支付网关和加密币通道是方志镇负责搭建的，中间经营层面直接操盘电诈业务的是陈志本人，资金层面的离岸混洗是胡小伟带着香港那几位负责，最后到终端环节，银行洗白靠陈波，地产投资靠戴安，海外藏金靠罗平华和邱伟人。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了太子集团这样一个极其严密的电信诈骗产业网络，从赚钱到洗钱到藏钱，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分工之细致，组织之严密，已经不亚于一家正规的跨国企业。而这个相对干净的陈波是怎么引起美国方面注意的呢？说出来大家可能不太相信，这背后竟然跟一个网红炫富事件有关。大概是在2024年前后，抖音和小红书上突然冒出来一个自称 Eva 镜仙女的网红，专门靠炫富吸引流量。别的网红炫富顶多晒个名牌包，晒块名表，他倒好，直接晒了六架私人飞机。他的日常生活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住的地方不是别墅，而是整座庄园，客厅里摆的鱼缸养的不是普通观赏鱼，而是鲨鱼，家里养的宠物马生病了，他能直接调一架私人飞机把兽医接过来看病。女儿五岁生日那天，他送的生日礼物是一台斯坦威钢琴，而且是 24K 纯金打造的版本，价值高达700万人民币。这一系列操作在当时引起了全网轰动，大家都在扒这个网红到底是什么背景，一度有传言说他是陈志的情人，直到现在抖音上还能刷到不少说他被陈志包养的视频。但美国 OFAC 真正查出破绽靠的是他不小心晒出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间酒店房间，大床上撒满了玫瑰花瓣，床单上用英文拼出了几个字，写着欢迎包总。结合陈波大包总这个圈内绰号一对照，他真正的关系对象就坐实了，不是陈志，而是陈波。这样一来，他过去晒出来的那些惊人财富也就有了合理解释。那台 24K 纯金打造的钢琴其实并不摆在他自己家里，而是放在陈波实际控制的名门集团旗下的高端餐厅里用来撑场面。那些他晒出来的私人飞机实际上也都是陈波用来洗钱的工具，跟他本人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便陈志本人已经被美国通缉，镜仙女这边也丝毫没有收敛炫富的行为，视频照发不误。正是因为这样一连串的曝光，美国方面才意识到，虽然陈志本人已经落网，但他身后这整个体系积累下来的财富依然庞大。既然如此，再补上一轮收割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司法部此前已经从陈志一个人身上没收了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折合人民币约1035亿元，这个数字已经足够惊人。但别忘了，陈波手里的 CCU 商业银行、江家安在英国名下的11家公司、罗平华在东京花10亿日元买下的豪宅，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优质资产，一样都不能放过。所以这一次美国的制裁令里特别强调了严格责任这个原则，说白了就是长臂管辖的另一种表述，意思是任何金融机构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不能再为这些被制裁的人提供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很直白，这帮人手上的钱谁都不许再碰，这些资产最终都算是美国的囊中之物。所以不管是新加坡冻结的那6亿新元，还是日本查封的其他资产，不管数额多大，最后很可能都要通过某种程序间接流向美国。此外，除了赤裸裸的资金考量，这一轮制裁背后 恐怕还藏着更深一层的地缘政治博弈。陈志被抓捕之后引渡到了中国。与此同时，负责水防业务的汇旺集团话事人李雄也已经被中国警方抓捕归案。这两件事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一次重大情报损失。原因在于陈志在柬埔寨深耕了将近十年，他做的不只是诈骗生意，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充当东南亚不少权贵和地方军阀的白手套，替这些人打理灰色资金和隐秘业务。这里面难保没有中国灰色资本乃至个别权贵的影子，毕竟陈志本人就是福建出身，发家路径又与国内私服黑产、地下钱庄这些圈子高度重合。也就是说，陈志这个人的脑子里装着的很可能不只是东南亚黑灰产的资金流向，还牵涉到国内某些不为人知的权钱往来。谁先掌握了这些秘密，谁就掌握了要挟相关人物的关键筹码。眼下美国接连制裁陈志的教父胡小伟、手下众人以及合伙人陈波，表面上看是在打击洗钱网络，实际上很可能是在跟中国抢时间。人已经被引渡回国受审，案子交由中国司法机关全权处理，美国这边等于失去了直接审讯陈志获取一手口供的机会，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制裁这些外围人物，倒逼日本、新加坡等第三国配合调查，从资金流水和关联账户里拼凑出陈志掌握的那些秘密。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反诈行动，而是中美两国围绕陈志这条线所掌握的情报展开了一场隐形争夺。谁能先摸清这张网背后牵扯的人和事，谁就占了先机，这才是这次制裁真正值得咱们深挖的地方，也是接下来这个案子后续发展中最值得持续关注的一条主线。